过你心也一乱，你再展开就多，什么意思也体悟了。你只能看文字的表面，看不出啊言外之意，所以要用清净心啊。通常我们讲细心体会啊，粗心大意是不行的。这就是圣贤人的言语文章啊，它的发源地跟我们凡夫不一样。我们凡夫的言语文章是从意识里面流出来的，妄心假的，不是真的，也就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流出来的，都不是好东西。有时候我们看到表面好，里面含的有毒素，决定有副作用，不像圣贤人的这些典籍，决定没有副作用。儒家讲的“知愚至善”，这个话我们体会到，我们明白了。古圣先贤的教育真的是知愚至善，所以居住。真实智慧的人才能做到无为啊，你才真正了解决定没有生死，动物没有生死，植物也没有生命啊，矿物也没有沉住坏空啊。可是佛在经上也常讲生老病死啊，植物有生住异灭啊，矿物有沉住坏空。佛说这些话是随顺凡夫说的，是凡夫眼睛里面看的境界。佛说出来，我们很容易懂啊。佛如果说一切法不生不灭，我们就不懂了。一切法不生不灭是真话，是实话，是佛菩萨所看到的境界。但是佛家有好处，这个很难得。佛说不叫我们勉强相信，要我们去证明。你只要依照这个方法去学习，通过学习，你将来的清净心烦恼消失了，清净心恢复了，智慧开了，佛所讲的你完全证得了吗？你才晓得佛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佛不是叫我们勉强相信的，佛叫我们证实，这是他的高明处啊，这不是迷信啊。那么生死是怎么回事情呢？从比喻来讲，这个比喻总比不到真实，只能比个方法，从方法里头慢慢去体会，而且层次会越入越深。我们从最浅的地方来说，人的生死就跟穿衣服脱衣服一样，这个身体是个衣服吧，用的时间久了用坏了，脱掉换一个身体，生死就这么回事情啊，并不是生死啊。那我这一生心善行善，我将来再换个身呢，比这个身更好啊，越换越殊胜啊，好像你换衣服一样啊，越换这个衣服越美呀，质量越好啊，款式越新啊，那是 你行善；如果你做恶呢，那换的衣服越换越差了，换那些旧衣服，换的还是肮脏衣服，就这么个道理。肮脏衣服，畜生恶鬼地狱嘛。啊，换的好衣服嘛，人天是圣果嘛。邪身受身呢，就跟脱衣服换衣服，你明白这个道理了，生死交关的一点恐怖都没有啊。换一个身体吧，越换越好啊，自己有信心，自己有把握，越换越好啊。所以你生死不恐怖啊，死的时候很安详很快乐，你换的衣服决定比这一身好。有不少念佛的同学啊，往生之后有一两个星期身体都是软的啊，面色红晕，不是化妆的，我亲眼看到的啊。我们这个台北华藏图书馆的韩馆长啊，他走了之后啊，两个星期才入殓啊，才盖这个盖棺。两个星期啊，面色永远保持红晕啊，身体柔软。这是什么缘故呢？走的时候很自在，一点恐怖都没有，身体软。为什么有人走了之后啊，身体很快僵硬呢？恐怖啊，他有恐怖心呢，人身体就僵硬啊。心地的时候很清净的时候，他身体柔软。我们从这里能看到走的人他有没有恐怖啊？明白这个道理不恐怖啊？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死不得了啊，吓死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恐怖就离开了。所以归根究底是个智慧，有智慧啊，你这八个条件一定通通具足啊。无论任何场合，决定没有恐怖，决定没有畏惧。第六个条件呢，看人，这是讲的是他有忍耐的功夫。菩萨六度里头忍辱波罗蜜啊，也是我们一般人讲的有度量，能包容。人与人之间必须要容忍啊，老子所说的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这两句话是真理啊。无欲则刚就是无为啊，有容乃大了就是此地的堪忍。人事环境我们要忍，物质环境也要忍，做学问修学更要忍，不忍怎么能成就？佛对于这个字非常重视，中国人许多不学佛的人也喜欢念《金刚经》，现在人少了，中国古人呢，读书人呢，没有不读《金刚经》，他未必是学佛，在佛教徒。你看佛在《金刚经》上教导菩萨 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菩萨道是六波罗蜜，六个条件。这六条里面，佛讲布施讲的最多，其次讲忍辱，也讲的很多，其他的那些条文讲的多少啊？啊，由此可知啊，世尊在这个菩萨行门六条里面，多么重视这两条。特别教导我们一切法得成于忍，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成就都在忍耐的功夫。你看打仗，打仗胜负打什么？打两个统帅的忍耐功夫啊，哪一个能忍到底他成功了，他不能忍受他就失败了。我们修行，所以古德常常教给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就是忍。你能够坚定不移，绝不改变，假以时日，他怎么会不成就？这个道理要懂啊，非常重要啊。我们亲近善知识，善知识教我们什么？只是教了这一些原理原则，没有几条啊，我们一生呢受用不尽啊，一生得他的利益。佛在经上说得很好，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这个话是实话。为什么呢？每一个法门，每一部经典，都是如来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那哪里有分别呢？只是个人根性不相同。无量法门，我们只可以选择一门，你可不能选多了，选多了就麻烦，选多了你就不能成就。为什么不能成就呢？你的精神、你的心力、时间分散掉了，不能集中啊。这个也跟打仗一样啊，兵力集中打一点呢，容易攻破啊。你兵力分散的时候，你就没办法了。我们要把时间、精力、精神集中在一点，一步经上下功夫，一个法门上下功夫，功夫深了就通了。古德讲啊，一精通则一切精通，这话真话一点都不假。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他学东西要学很多很多法门，像现在学校上课一样，每天好几堂课，不同科目，学生接受啊很苦啊。头一个重点上这一门课，第二个重点又换了一门，那一堂课还没有印象，又来搞新的了，一天下来不知道学些什么东西。这是什么？西方人的教学法。西方人没有人才啊，西方科技很高明，西方有少数天才，西方没有人才啊。西方今天是得力于少数的天才，确实没有人才， 为什么呢？教学的方法错误。我们要明了，中国自古以来代代出贤人，教学方法正确，那就是一门，绝对不准你学两门。从前念书私塾的老先生，他只教你一门功课，一门功课没有学会，绝对不可以学第二门。这一门里面成就你的戒定慧。教学的目的是叫开悟，不但佛家讲开悟，儒家也讲开悟啊，也讲悟性啊。所以他教学的手段跟方法帮助你得定，帮助你心清净，帮助你开悟。我们把古老的祖宗教学法丢掉了，去学西方人，糟糕了。那将来我们的社会也要靠少数几个天才，人才没有了。我记得我在1983年在纽约讲经，有一天沈家珍居士请我吃饭，桌上有一些美国人，他们给我说，现在西方人看中国人跟从前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肯定全世界的人一个一个比中国人最聪明，这他们肯定。我想以后我在美国住久了，我明白了，中国人是最聪明啊。每个人你给他100块钱叫他去算，他算一个钟点他都算不清楚，一定要靠计算机啊，没有计算机他不会算账啊，什么事都不能干啊。中国比尔盖茨说是100块钱，你给他10000块钱，几秒钟他就给你算得清清楚楚。中国人确实比他聪明啊，他们现在完全依靠机械，依靠电脑，如果哪一天一停电了，整个就完了。这是实话，我们会看到的现实的现象啊。中国古老的教学，无论是佛家是儒家，都与戒定慧相应。首先教你守规矩，循规蹈矩的学习，这是持戒嘛。一心去读诵，叫你每天去念书，这个书啊，要念100遍，念200遍。古时候教学法好啊，你要说是不合科学，那你完全是讲错了。中国古老三家村，穷秀才教书，他很科学的。他教十几个学生，学生程度不相等的教书，从前叫上课上书。资质好的、聪明、记忆力很强的学生，那个书多上几行，从前讲行的，一行20个字，10行2个字，聪明程度好的、记忆力好的，大概每天可以读500个字。程度很差的呢，给他上5行100个字。标准是什么呢？念10遍就能背，以这个为标准。你说教你500个字， 你念十遍你能够背诵，不能完全背出来，至少可以背个八成，行，有这个条件来接受。如果完全不能接受，逐渐减少。老师教学首先试验学生接受的能力，大概最差的可以能记一百个字，五行，念十遍能可以记得。十遍能够记得的，老师要督促他高声朗诵，要念一百遍不断的重复啊，每一天还要温习啊。到底在哪里？在修定啊。你念书啊，你就不会胡思乱想了吧？你要不高声朗诵啊，你就会在打妄想啊。打妄想是习气嘛，小孩也会打妄想嘛。所以每一天老师在督促几个小时，在那里听着，让学生高声朗诵，高声朗诵，他就不能偷懒了。老师用这个方法来监督学生，第一个是要把经文书本记熟，第二个在修清净心，把你的妄念断掉，妄念少了，智慧就开了，人就会开智慧。这一套方法好得不得了啊，可惜没有人知道。现在人说这个方法啊落伍了啊，应当淘汰了，他不晓得这最宝贵的方法。我们中国的祖宗聪明绝顶呐！外国人呢，现在中国人聪明，现在中国人跟老祖宗比一比差太远了，天壤之别。我们老祖宗用的这套方法传了几千年，国家从汉朝汉武帝正式建立学校，一直到清朝，清朝末年都用这个方法，在历史上代代有贤人呐，超出我们现在太多太多。你怎么能说古老的教学宗旨方法不好呢？那我们这些受害都是受害在清朝末年一般留学生到外国去学了一些东西，否定自己的东西，完全要学外国的全盘西化，把我们搞惨了我们今天深受其害，一定要救，要恢复民族的自信心，这是我们的大病。国家今天遭受这个大难，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啊。如何来恢复？这是我们现前第一桩大事，恢复民族的尊严。到处去看看，现在交通便捷，资讯发达，我们到全世界每个地方去仔细观察，他们的确是有很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也有许多很好的东西，他们应当要学习，不是我们没有，我们有啊，我们有许多毛病需要改革的，他们的毛病比我们更多，每个人思想基本上概念我就非常不赞成，他们的生活方式我更不赞成， 啊，所以我在90年代的时候，啊，是八八年是89年，我记不清楚。我第一次到大连，陪韩馆长到他的故乡，啊，他也是50年没有回去了，家乡兄弟姐妹亲戚朋友聚会在一起，欢迎他，我也在做。那个时候我们从美国回国，当地同胞对我们非常羡慕，从美国回来的都赞叹美国这个生活好啊，啊，家家有洋房，有汽车，啊，有这个电冰箱、电器设备，非常羡慕啊。啊，我当时看到大家这些说法，我听到很难过。我说你们没有到过美国，不了解美国的环境。美国人的生活不如你们呐，他们听了一个个都呆了。他问我为什么，我反过来问他，我说你们在座30几位，你们哪一个是负债过日子的？大家彼此看看，一个都没有。美国人呢，从生下来就负债，死了都还不清呐。这个日子能过吗？你们愿意过吗？他们这一生物质享受，赊账赊来的，啊，银行借钱赊来的，保险公司赊来的，天天拼命工作，工作什么？还钱呢？一旦没有工作了，房子、汽车通通没有了。银行来把你拍卖，保险公司来给你没收，啊，什么都没有了，你们愿意过这个生活吗？所以美国人生活很紧张啊，很可怜啊。中国人虽然穷，穷得快乐。你看，我看你们放工之后，2、3个人在门口啊，这小镇子上下下象棋啊，喝几杯酒，剥花生，这种闲情逸致，美国人哪有啊？比不上你们呐，差远了。你们只看到那一面，没有看到这一面啊！我愿意过中国人生活，我不愿意过负债的生活。啊，负债多么痛苦！付不清，来生还要还债。美国人就是欠着来生债，生生世世还不清啊！你说这个是真苦啊！真可怜呐，啊！这个观念就是绝大错误的观念，这不是正知正见，邪知邪见。啊，我们中国人安贫乐道，过的是人的生活，他们过的是机械的生活。我在美国15年了，看了。那不是人过的生活，得赶紧走啊！忍耐，这里头有大乐趣。无论做什么，都要有耐心。尤其是善法，一定要有耐心，才能成就。第七个条件，无惧，不疲不厌。现在社会上，这个香港也不例外，你们每天很勤奋的工作，为什么这样勤奋？不是为名，就是为利呀。如果名利没有了， 你就懈怠了，你什么事都不想干吗？你马上就退转，你就厌倦了。可是真正有德行的人，有学问有智慧的人，他为社会服务，为大众服务，永远没有疲厌。为什么呢？服务当中有乐趣，谚语所谓的助人为快乐之本，人生在世间干什么？就是为帮助人而来，为帮助人就是得快乐得自在而来。人为自己就苦了，为别人就乐了。古人里面我们有见到，现代人里面诸位要是稍稍留意，哎，你也会见到啊。在新加坡有个典型的人物啊，许哲居士。这个许哲的录像带有没有放给大家看看？明天再放一次，有很多新的同学没有看到。101岁的年轻人，他一生为别人，没为自己，活得很幸福，很快乐。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现在是林长林木原居士，生活得很自在很快乐，为别人没有为自己。每一天睡眠的时间只有两三小时，念念都是为正法，为服务社会，为服务大众，怎样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啊，更圆满，让众生得真实利益，不疲不厌，都是做义工啊，没有拿一分钱待遇的。不为民不为利，只是知道工作，知道为别人服务。我们从这些地方去观察。第八，善与聚。聚是具足，换一句话说，他没有废话，句句话都是好话，句句话了都是利益众生的话，无论接触什么样的人，开口决定是利益对方。句上八义，句足上面讲的这个八条，可得明正，真善知识啊。我们以这八个条件观察我们交友，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人物，用这个八个条件来观察，他是真善还是假善，他的言善行不善，言行不相符合，他是知识不能叫真善知识， 算是善知识，不是真善知识。所以佛在此地加了个真啊，这个字很重要啊。八个条件通通具足，真善知识。八个条件里头只有最后这一条，善与具，这是善知识，不能叫真。隋朝时代，天台大佛，大家都知道智觉大佛，天台宗的祖师。佛门里面传说他是释迦牟尼佛带来的，在中国印化，他老人家说了两句话，说得非常好。他说：“能说不能行。”这个能说，句句是善语，所说的句句都是跟佛法相应，没有说错。这个人呢，可以称为故师啊，他是个好老师啊。肯定他可以有能力教学，他是能说不能行。如果能说又能行啊，这是过宝啊，过宝比过失更高啊。能说又能行是过宝，我们要用智觉大师这两句话了，具足这八条，这是过宝啊。不能具足这个八条，能具足幕后这个善与具，这个人是过失。他做不到没关系，他叫我，我能做到，我就超过他了。古人常讲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这个道理。学生高过老师啊，就是说老师所教的有些地方他没有做到，学生做到了，学生就高过老师，老师欢喜啊。老师总希望学生的成就超过自己，如果学生的成就超过不了自己，他的教学就失败了啊。他做老师啊，那就有愧于心的，他对不起自己啊。一定要帮助学生超过自己啊。所以你看古时候，古时候是在讲这个教育看得非常重，日常生活当中啊都能显示到啊。你们在看评剧，看古装剧，你看从前做官的人戴这个帽子，后面高前面低，像楼梯一样啊。这个帽子是什么表达的啊？就是叫这个做官的人，你戴上这顶乌纱帽，你常常想这个帽子什么意思。前面是我这一代，后面是下一代，下一代要比我这一代好啊，要超过我这一代啊。这个帽子代表这个意思啊，敬起年冠。换一句话说，你做官，做官第一个政绩啊，你在政治上要办的事情是教学，为国家选拔人才。所以从前也是选举啊，不过是不是人民普遍的选举。什么人选举呢？地方官员选举。选什么样的人才呢？人才有两个标准，叫孝廉啊。所以做官常常的时候微服 去访探访啊，到处去打听啊，哪一家有孝子啊，先人注重他孝，他能孝顺父母，他有事实表现，然后进一步再观察廉洁，只要符合这两个条件，选拔出来过家来栽培他，来造就他。他要能孝顺父母，他决定对国家尽忠，决定不会做坏事情。他能廉洁，他将来决定不贪污。所以从前做帝王，选拔他的干部，帮助他治理国家，人家有一套办法，不是随随便便的。所以一个政权建立能够维持几百年，传十几代，他要么有一套真实学问做不到，选孝廉是他政绩里头最重要一条。如果他在这做地方官啊，做县市长，三年不能替国家选拔一个人才，他就撤职，哎，就调走了，他就没有资格担任这个职位呀。啊，担任职位最重要的是选拔人才，啊，国家最重的赏赐给什么人呢？给推荐人才的人，进行受上赏，国家最高的荣誉给谁呀？保举人才的人。所以佛法建立在孝道、师道的基础上，中国儒家、道家的传统也是建立在孝道跟师道的基础上啊，这个国家民族才能够几千年都还存在啊。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只剩了一个中国，其他都成了历史上的名词。为什么中国能够屹立而不会被湮灭？就是中国古圣先贤有这一套的传统的教学。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传统教学发扬光大，我相信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很乐意接受。为什么呢？对他有利益，有真实的利益。外国人虽然没讲孝道，但是外国的老人看到中国人有三代同堂居住在一起的，非常羡慕啊！你们为什么能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呢？常常问啊。中国人有，日本人有，啊，日本人在美国有三代同堂，啊，这个儿女跟父母带着这个自己小孩住在一起，可是美国人没有。这是我们东方文化，他们非常羡慕，我们应当要介绍，主动为他介绍，要来推广。所谓是以孝治天下，要推广孝道，要推广师道，这个社会才有救，劫难才能化解。我们今天团结世界上不同的族群宗教，目的就在此，希望大成共识，大家都能够舍己为人， 牺牲自己，为这个世间啊，为这个世界众生来服务，把宗教教育能够实现。来补救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之不足啊！所以除了宗教之外，我实在想不出第二个方法啊！所以给这些宗教家、宗教的传教士联手啊！那么这是说明正跟善有差别。善可以为私的，真那是过往。究竟善有啊，为师如来，这是讲真善达到究竟，达到圆满了，那是佛。啊，菩萨虽然真善没有达到究竟。佛达到究竟，真善是化身大事，这是真善。相似的真善，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十法界里面的，那是相似。啊，不能说真啊，它是相似的真善知识，啊，不是纯真。化身大事，这是纯真，但是不圆满，到如来这才究竟圆满。所以，我们的